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看马太福音十七章，新约的马太福音十七章。新约马太福音十七章，我们要从一节念到第八节。新约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安安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正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：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哪里。这一段圣经记载在主耶稣拷问门徒们的信心以后，耶稣问他们说：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：有人说你是谁，你是谁？然而重要的，耶稣要问他们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就说：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你是基督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救主。你是基督，你是我们所等候的救主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他们考试这个问题，神耶稣问他们像一个考试一样，他们考过以后，耶稣就带他们到山上。当他们在山上的时候，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耶稣发出那他荣耀圣绝的光辉。第八节说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哪里。后来他们就下山，当他们一面走一面下山谈论的时候，到了山下，他们面对另外一个情景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：哎，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呀、啊！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呀、啊！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指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耶稣从山上下来，就面对这个被鬼附的小孩。 鬼害这个小孩，让他有病，让他经过火，经过水，经过苦难。但耶稣释放了这个小孩。耶稣在山上山下的经历，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写照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：山上山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世界最高峰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圣母峰。有人知道它有多高吗？这一个山峰啊、也被叫做珠穆朗玛峰啊，有多高？我的记忆告诉我们说，应该是29,035英尺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山。很多人望而生畏，一直听说，一直到1921年才第一次有人开始爬这一座山。1921年大概80年内有很多很多的人爬过这个山。按照估计，在80年内大概有1600个人曾经爬过这一座山。在这1600个人当中，大概有1/8的人没有成功，不但没有成功，而且是失去生命。在1600个人当中，大概差不多有200人失去生命，因为是很难爬的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失去生命的人，他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，不晓得你知道吗？他们这将近200个失去生命的人是什么时候失去生命的？是在他们爬上去的时候，还是在他们爬下来的时候？你们猜猜看，大概爬上去的时候死的，还是爬下来的时候失去生命？记录告诉我们是爬下来的。爬上去还比爬下来容易，就是我们觉得爬上去很不容易哦，是爬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爬上去很不容易，特别像我这样不会没有运动的人哦，爬上去一定气喘喘的很。但是他们告诉我们，爬上去还比爬下来容易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。很多人信耶稣不难，但是信了耶稣以后要持续下去信耶稣很困难。一个人要经历一个属灵生命的高峰并不是很难，但是你到了属灵生命的高峰要继续持续下去，而且能平安的下山，那是一个更难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经历了一个属灵高峰，下一步要怎么走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过去40天我们在这里有标杆人生40天的活动，很多弟兄姐妹得帮助，我们感觉到很兴奋。下一步要怎么走？下一步我们教会要怎么发展？我们要做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也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时刻。我相信基督徒们记得旧约里面所记载的先知以利亚，你们记得以利亚吗？当你们记得以利亚的时候，你们会想到什么事情啊？我们在这里有主日学老师哦，戴安娜，戴安娜是多年的主日学老师哦。你讲过以利亚的故事吧？讲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你一讲到以利亚，最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有人要回答吗？啊，乌鸦。以利亚跟乌鸦有什么关系？以利亚因为在哪里，他宣告天上天下不下雨干旱，所以 整个的以色列国干旱了，神就借着乌鸦叼饼给以利亚吃。想到以利亚还想到什么？啊？想到以利亚想到什么？神给以利亚一个很特别的使命，因为以利亚是活在以色列最不好的国王的统治之下，那就是亚哈王。亚哈王因为他太太亚哈的皇后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皇后，所以亚哈王虽然说是以色列的国王，但是他们国中拜很多很多的偶像。在那个时代，亚哈的太太耶洗别王后至少有350个巴利的先知，他们敬拜外邦的神巴利的先知。神挑战亚哈王说，看看到底是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。所以神让这些巴利的先知跟以赛亚跟以利亚渡到加密山上。以利亚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用12石头筑了一座坛，那些巴利先知也筑了一座坛。他们在那里献上他们的牛犊，他们献上他们的供物，但是神跟他们一个挑战。平常每一次他们要献祭的时候要点火，现在神说不能用人点火，看看哪一个神是真神，真神就会从天上派火下来把祭物烧掉。巴利的先知从早上祷告到下午，火没有下来。巴利的先知用刀砍了自己，结果火没有下来。但是以利亚一祷告，火就下来，证明耶和华是真神。结果以色列百姓把350个巴利先知杀掉，以色列大得福星。正当那个时候，在以色列百姓大大福星，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举行了一个属灵的圣战以后，耶洗别很不甘愿，耶洗别就对以利亚说，明天这个时候我一定要你的命。以利亚一听到这个事情，他感觉到会心一冷，他感觉到惧怕，他就开始逃命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带领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复兴，应该整个的以色列应该会非常的兴奋。但是亚哈王、亚哈的皇后不但不敬拜耶和华上帝，反而讲了很可怕、行说他命的一句话。所以以利亚就逃命、逃命、逃命，甚至于他在哪里向神求死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人生当中属灵的生命是有高峰也有低潮，但我们怎么上怎么下，让我们下的时候可以准备好再往上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。40天过去了，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会感觉到很累，这是我们在平原的地方开始了。然而我们要晓得我们怎么来到平原，我们怎么在平原中。我们知道人生的好事是很好的，人生的坏事是痛苦的。如果我们一直想停留在好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会欣赏，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很好的事情。今天主耶稣用他那登山变相的事情给我们一些的看见。主耶稣带着他所爱的三个门徒来到了山上，让他们看到神的荣耀，让他们看到神的祝福。那个时候这些门徒就面对着属灵的挑战，高峰的危机。他们在山上面对着山上的危险，第一个危机他们想继续留在哪里？所以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 我们在这里正好。他不想做其他的事了，他说我们在这里正好，我们就留在这里。他忘记神要他做的事情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来到属灵的高峰以后，我们就不计代价，就一直在高峰里面。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，人生属灵的生命不是一条往上走的直线，人生属灵的生命是有往上也有往下的时候。这些往下的时候，是神让我们可以经过一段的休息，让我们可以冲刺的更高。就像那些骑脚踏车比赛的人，他不能一直跑的，一直骑得很快。跑的人有时候跑长跑的，有时候他要稍微放慢一下，以后再冲过去。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。圣经中给我们看到，那些属灵的伟人，他们都经历过属灵的高峰，经历过困难的时候。因为这个世界会带给那些在高峰中的人一些困难。我们讲到但以理，但以理当他在属灵生命高峰的时候，神保守他，让他对神的信心看到果效。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，神封住狮子的口，但是他也经历到一些平淡的时候。但以理一直在巴比伦，在别的王朝中，差不多大概有60年到80年的时间。我们看先知耶拿，他不听神的话，被丢到海里，被大鱼吃掉。他祷告以后，他达到属灵的高峰，可以被鱼吐出来。他传福音，很多人信耶稣，整个的尼尼微城在一天之间就信了耶稣。但是当他看到很多人信耶稣以后，耶拿信众且跌到谷底，他信众失去一些喜乐，因为他没有依靠上帝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达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靠神，我们不是靠自己。第二个高峰的危机就是失去动机。当我们达到一些目标以后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晓得要怎么做。就像亚历山大，当他征服了他所了解的全世界以后，他就流下眼泪，他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再打仗了。这句话不是很讽刺吗？谁喜欢打仗？打仗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。但是亚历山大他一直打仗打仗打仗打仗打仗到一个程度，他没有仗再打了，他就觉得很气馁，他说我要做什么？他失去了那一个动力，失去了冲劲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基督徒很有可能失去冲劲，失去起初的爱心。启示录这样告诉我们，我知道你的行为老路见人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。你能见人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见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是神对以弗所教神对教会所说的一个警告，因为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原来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们有行为老路见人，为神做很多的事，但是最后他们却在工作中失去了神。他们殷勤的服侍神，他们以为他们为神大发热心，但是神评论他们，他们却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？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出一个这样的想法，也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了解，神所要的起初的爱心是让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，一直想与神同在， 以神为主。当主耶稣要升天以前，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今天是不是仍然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想与耶稣在一起？一对相爱的青年人，他们一定想常常在一起。起初的爱心是甘心付出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很愿意，你很甘心的为他付出。起初的爱心让我们可以把焦点集中，对准做焦点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就完全在他身上，你就不会在乎其他事周围的情形。今天如果我们对神有那一个起初的爱心，我们会渴慕常常跟神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对神有起初的爱心，我们愿意为神付出，我们不怕为神牺牲。如果我们对神有起初的爱心，我们愿意真正的把我们的焦点完全集中在耶稣身上。以耶稣基督的信为信，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但是许多时候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随着事物的残累，随着我们自己的忙碌，我们常常把神忘记了。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每时每刻希望我们可以跟神躲在一起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是一定要经营。我们在社会上，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。一对热恋的青年男女，他们彼此说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当他们在恋爱的时候，他们正是希望一天24小时都一直在一起。但是曾几何时，结婚以后，日子久了以后，他们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小时都没话说，甚至于15分钟都会觉得太长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是会退失的，爱是会断化的，爱是会失去的。我们要保持住我们起初爱神的心。在一些教会界里面，常常有人指责一些做基督徒做了很久的基督徒，说是老油条基督徒，很不好听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做久了以后，对神的爱实在是看不出来，不像初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珍惜爱耶稣，这么珍惜信仰，这么珍惜圣经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让我们自己再一次被眺望，不要成为一个麻木的、不懂得珍惜神爱的基督徒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才能继续保持住这一线呢？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回想，回想神的恩典，回想神的救赎，回想神的爱。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一次要在这里守圣餐？不是一个仪式，不是为做大家这一集，要让我们回想神爱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回想他为我们死圣流血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你想到一个爱你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他很感恩。如果你想到你父母对你的爱，你一定会很感恩。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想到耶稣的爱，回想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爱你。一个人他写了一首这四个描述神的性情，他说神，他用神的角度来看基督徒，他说与你相处的时光我怀念。神爱我们，神喜欢与我们相处，但是神说每一天我要与你在一起，你说你很忙，让神受伤。 你忙着服侍我，可是你的心里没有我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多少时候我们忙到我们把神摆在一边，多少时候我们忙到我们没有时间读经，我们多少时候忙到没有时间祷告，我们多少时候忙到我们想很多的事，但是就是没有时间想到神的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什么？我们想我们所最爱的事情。我们想什么？我们想我们所最关心的事情。我们想谁？我们想我们所最爱的人。如果我们没有想神，就表示说神不是我们所最爱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想神的事，我们就等于是说我们把神的事放在不重要的地位。当耶稣的三个门徒在山上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忘记神对他们的目的。我们在念标杆诗时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要晓得神的目的，敬拜团契门训事公义宣教。在这里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的目的，神让他们看到山上的荣耀是为做一个目的，就是山下的侍奉。神要他们在山上看到神的荣耀以后，要山下的侍奉，有事情等待着他们，要他们去做。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呢？他们只想留在山上，他们只想他们自己，他们没有想到其他的人，他们不想到其他的事。他们以为我们留在山上多好，我们可以带三座棚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一座为耶稣。但是神怎么回答他们？神不要他们这样做，他们失去神的目的，神以爱还回他们。神说，我以永存不变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以爱吸引他们，让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他们那里，只见耶稣在他们那里。这些门徒们以为他们要搭三座棚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一座为耶稣。耶稣让他们晓得，神让他们晓得，摩西、以利亚跟耶稣是不同等的。摩西、以利亚都是名人，都是代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这是以色列时代里面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。如果我们说把整本的圣经用三个时代来代表的话，第一个时代律法时代就是摩西的时代，第二个时代先知时代就是以利亚的时代，第三个时代就是福音时代，那是耶稣的时代。摩西、以利亚跟耶稣是代表整个圣经的三个时代，但是神让我们看到摩西跟以利亚是跟耶稣不能比的，耶稣是远远超乎他们的。所以当时神就让他们听见天上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以色列人他们很注重律法，很注重摩西，以色列人他们很注重先知，他们很看重以利亚，但是神要他们更看重耶稣基督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重，有很多东西是不错的，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这些东西与耶稣比较的时候，耶稣是远远超过一切，耶稣是最好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要经历一个生命的得胜，他们要只见耶稣在哪里。神的目的要他们看到山下的侍奉， 神的目的要让他们看到有人需要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成为基督徒不是单单为我们，成为基督徒要懂得有人需要我们，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，这一个人需要耶稣，这一个人来求耶稣，他正是情志迫切，甚至他看到耶稣跪在哪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大概跪的时间不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少真正跪在别人面前请求一个人的帮助，可能没有过。但是这一个人他是这么的真，这么的迫切，跪在耶稣面前，他需要。其实今天很多人像他这样一样迫切，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膝盖跪在别人面前，但是我们的心其实很想跪在神面前向神祈求，但是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向神祈求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，他们需要求神的东西，需要求神的帮助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求，他们需要基督徒来帮助，让他们可以懂得怎么跪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。耶稣带领这一个门徒们下山，因为山下有侍奉等待着他们。当主耶稣跟门徒们从山上下来以后，这个人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水里。水火是苦难，水火是很严重的，这个孩子身不由己，因为他被鬼所缚，他做了不应该做的，但是他不能控制自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许多人害了类似这样的病，不是肉体上的这些癫痫的病，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做了一些他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他们不能控制住自己，他们所做的是被别种的势力所控制，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，他们做他们不想要做的，但是他们就像一只牲畜被牵着鼻子一样，在那里做做一些他们不想要的东西。他们需要得帮助，他们需要基督徒的侍奉，他们需要基督徒的解救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个人他的儿子，他所爱的儿子面对着极大的需要，然而这样的困难难以解决。这个人对耶稣说，我把他带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主耶稣上山的时候只带了三个门徒，下面还有九个门徒，在山下还有九个门徒，但是这九个门徒帮不了这个人，这九个门徒帮不了这个小孩，因为真正能帮忙的是耶稣基督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也不能帮别人，我们所帮的，我们只能帮一个外表的东西。今天基督徒如果能够帮别人，基督徒如果可以侍奉别人，基督徒有一个了解，基督徒一定要把耶稣基督带给人，也基督徒一定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，他们是得不到帮助的。我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没有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，人得不着帮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看到这一个情形，耶稣只能在那里叹息，他说，这一个不幸又被妙的时代，这一个不幸又被妙的时代。求神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 可以得着耶稣的秘诀。这些门徒们问耶稣说，要怎么办？耶稣说，借着祷告和禁食。要怎么办？要真正的了解到耶稣在哪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标杆人生过期了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着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？有的人可能已经把书本丢掉了，不晓得放哪里去了，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是你要让耶稣永远在你心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这样应许我们说，如果你有热切愿做的心，你就照做你所有的欢喜的去办成，让你们现在的实际行动以起初热切的愿望相符。你心中所想的，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吧，神要祝福你，让你所想要的成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